三，秦国已经制定了一套全国统一的货币历法《金布律》和《官事律》。根据睡虎地秦简所保存的《金布律》十五条法律条文，我们知道，在秦国的官职体系中，设有一种被称为“金布”的县级官署的吏员，负责管理财务及货币。金布律对有关钱币的储藏、流通及回收等诸多方面都做了具体明确并细致的规定。譬如，官府授钱者，千钱一本，以成令印印，不盈签者一封印之，钱善不善，杂食之，出钱现封成令乃发用之。百姓试用钱，每物杂之，勿敢依。上引条文的意思是说，官府在收取钱币时，每千枚铜钱需要放入一个用草绳编成的被称作本机的盛器中，并盖上县城县令的印，不足一千枚铜钱时也要盖印封存。钱币不管铸造的精美还是粗糙，都混装在一起。发放的时候，要把印封拿给县城县令验视，然后才能启封使用。百姓在交易时使用钱币，不管质量好坏，一起使用，不准挑选。这段法律条文详细地规定了钱币的收取、储藏、验收、出库、发行以及使用的程序及要求，可以说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金库管理条例。1962年，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长安县（现为长安区）手帕张堡出土了一个陶罐，内装1000枚铜钱。研究者认为，这就是《金布律》中所记载的“千钱一本”。有人可能要问，秦国并不允许民间自由铸钱，钱币都是由国家统一铸造的。秦国的法律对质量又有非常严格的规定，但是市场上流通使用的半两钱，怎么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好钱、坏钱之分呢？实际上，这应该与秦国的地方铸币政策有关。因为战国后期，韩、赵、魏、楚等国陆续都被秦国占领，这些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都是铲形、刀形的货币以及以鼻钱。为了彻底消除这些诸侯国旧有的影响，他们原来的货币都不允许再流通使用，必须都换成秦国的半两钱。但是一下子替换这些诸侯国的旧货币，以秦国原来的造币能力显然是不能完成的，于是就只能在这些新占领的地区设立郡县，由他们负责组织铸造半两钱。这种多地分散铸钱的情况，就使得钱币的大小、轻重、工艺多有不同，因此在质量上就会有好钱坏钱之分。但是民间的私铸却是秦国法律所严厉禁止的。睡虎地秦简除了金布律，还保留有一部秦代的法律实务题籍，叫法律答问，其中收录了很多官府有关法律的解释和案例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使用货币的情况。我们先来看一条有关使用假钱的条文。知人通钱而为藏，其主已取钱，然后告藏者，藏者论不论？论。这里需要解释一下，通钱表示将私铸的钱充当通行之钱，并在市面上流通使用。藏 表示窝藏。这条引文的大意为，明知别人交易假币而代为窝藏者，即使造假者已经取走假币，窝藏者也应当受到严惩。睡虎地秦简中的封枕式是秦朝的一种法律形式，规定了关于审判原则以及对案件进行调查、勘验、审讯等方面的规定和文书程式，其中记录了一条邻里告捕私铸货币的案例。某理事五甲乙复议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，容二合，告曰：丙盗铸此钱，丁佐铸，甲乙不所其事而得此钱，容来议之。这里的钱容指的是铸钱用的钱贩。整个案情大概是，某村有甲乙二人，捆绑了丙丁二人来官府报案，说丙私铸钱币，丁提供协助。报案的甲乙还提供了丙丁所使用的钱贩和新盗铸的110枚铜钱，可以说是人赃俱获。这个案子虽然文字简短，过程简单，但是信息量却很大，证明了秦朝的时候，政府是垄断铸币权的，禁止民间私铸钱币，这与汉初时是不一样的。另外，法律规定，当发现有人违法盗铸钱币时，百姓都有告发的责任和义务，这应该与秦朝实行的连坐法有关。另外，在睡虎地秦简中还保存有官事律一条。官事是指管理官和市的税收事务的官职，官事律就是有关官和市职务的法律规定。具体条文为：未作物及官服事，受钱必折入其钱项中，令事者见其入，不从令者资一甲。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说，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售产品时，所收取的铜钱必须立即投进一个被称作项的陶制的储钱器里，并且要让买东西的人亲眼看见投入才行。如果不按这一要求做，将会被罚缴一套铠甲。这条法律条文具体的规定了市场管理者从市场回收货币的要求，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贪污舞弊行为的发生。四，货币经济存在于秦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。货币不但是商品交易的媒介，也是政府管理社会、鼓励士兵勇敢作战，甚至是给犯人量刑的重要手段。我们先来看一段《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》中的记载：客为布利而与谷，资一甲，何谓布利？一服传于利，是为布利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秦国法律规定，商人做生意时必须接受布利的管理，就是要向市场管理人员出示登记许可和通行证件。如果没有出示，不管有无登记许可及通行证件，都要罚缴一套铠甲。受罚的商人要从市场上购买后交给官府。看到这个法律规定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首先，当时秦国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，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。另外，对商人违反规定的处罚更有意思，要罚他缴一套铠甲。秦始皇兵马俑那些威武的兵俑很多都穿戴铠甲，其中没准不少就是罚来的。这条法律规定很有特点，既严格了市场管理， 又筹措了军需装备，可谓一举两得。